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这位大师道信大师啊，讲的这个日照安心药啊，方便法门，这个主要是讲依照他所这个讲的种种方便啊，目的是让我们安心啊，安心就是得定啊，只有定成了安心，所以呢，这个所讲的就是让我们啊修啊这个定啊，前面就讲到这个啊，早日就是说啊，希望呢这个这五项啊，昨天晚上讲了这个五个啊。第一就是知心体啊，我们这个体性本来清净啊，与佛八同啊，就是说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第二个呢，知心之用啊，就是说一切名现象就是种种这个方便啊，昨天晚上讲到就是说啊，智慧为魔，方便为父，这个叫知心用啊，就是一切法宝啊，它的本体它是寂灭的痕迹，是要体，但是呢又能生万法名相啊，所以一切万法它的本体见于啊，就这个意思，万法不管是任何一个法，它的本体都是于，所以这个法呢是大乘的佛法，大乘的佛法一般小乘啊是很难悟得到这个道理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不华杀到一万九，这一切法它的本体是清净的，是鱼，就是我拿到砍你这个刀，它的本体是清净的，是鱼啊，所以呢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它都是鱼，就是包括我骂你这个声音还是语，因为它是空的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圣人到了这种境界啊，一切境界在他面前，他都是解脱的语嘛。所以佛到地狱，他也是极乐世界；阿罗汉到地狱，他也是空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在贪嗔痴里面都不受贪嗔痴报。你比方我们有贪心，但是我们忍到这个功德啊，他。瞬间不能到地狱，等我这个福报享完以后才到地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没有自心盲，它是空盲，它是体验。那我们福报享完了就到地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鱼，就不了解它，不了解执着，有分别五蕴四大的执着，所以呢你福报享完以后你就即使受那个报，那个报享完以后就受那个报，如果你了解当下之余，所以你就解脱，所以我们要通过这外面的所有的法了知它的余，这个是个这个解脱之诀窍，就是转心了，是吧？修行的诀窍就是转心啊，实在没有一个很奇妙的诀窍，就是师父给我找一个诀窍我解脱啊，知道我没有诀窍，唯有呢转心就有诀窍，知道吧？一切法的诀窍就是转心，看能不能转啊。所以第二个了解啊，知心用啊。第三个常觉不停，是吧？常常这样的相续不停啊。这个决心在前，觉法无相，就是说你的决心常常，就是说了解这个道理。他说这个啊，法现前的时候，立即就知道它是没有相啊，它是。即净体啊，净体有相皆是方便，有名有相都是方便，它体是啊空啊，就像镜子里物质相貌名，其实呢镜中一物都没有，常观身空寂，观自己的身体是空寂的，因为净体嘛，就是说寂灭体，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这个名跟相没有了，那你就空寂了，是吧？ 因为身体名没有了，相没有了，恩瞬间进入空寂。而这个空寂呢，就是跟佛内外相通，就是说有声音跟虚空是相应的，这个香这个柜子呢跟木头是相应的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心跟外面的境界它是相通，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。你只有得到这一个以后啊，你才会破失，破六识或七识。如果你不相通，就对立，就声音跟空对立了，木头跟桌子对立了，它怎么会对立呢？思想是不对立啊，是吧？就是桌子跟木头怎么会对立呢？对吧？要是对立，就是你的妄想嘛，就是死嘛。除了妄想之外，还有什么会对立呢？所以我们要通了，那就对了。就是说，你了解心跟相通了，哎，你就跟正法相应了，跟法相应了。如果你要是不通，那就是你还在阻碍着，就是你就是弯死，字就不能生出来。这样内外啊，这个通同啊，都是寂灭体嘛，是吧？日法界生，无所障碍啊。然后第五，守一不移，这个守一不移很重要啊，守一不移。啊，守一个那个静啊，动静常住，动也好，静也好，就是说啊，物质在动啊，它体在静，体就是动的体，就动静不二嘛，动静不二为举嘛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动静不二是为这个根，是吧？根就这个根举嘛，是吧？你破了动静，就进入根啊，那个什么呢？就根在哪里呢？是动静不二。啊，定静不二，好比说，这个木头叫静，这个桌子叫动，定静不二这个根啊，有具足无量意，是吧？定静不二叫常住，十方常住。他说这样呢，就能够进入到明心啊，就可以见佛性啊，你就见到佛性，但是还没有成佛，可以见到佛性了。进佛性就进入定门，就是三昧啊，三昧就会现前。所以呢，这个诸经观法就是所有经典的观法，所有的经典都会讲到这一点。所有经典，包括你念阿弥陀佛啊，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体啊，就是在讲一些七尊南巡、七尊罗网、七尊横竖，就是四宝坐禅围绕。他说这一切相，这一相都是方便，都是方便。它的本体是寂灭的，是吧？所以它的体就是真如，它的相就是七尊南巡、七尊罗网，就是七尊横竖，什么法身啦、报身啦、化身啦，这个法身解脱、报身解脱、化身解脱啊，法身庄严、报身庄严、化身庄严啦，法身无量报发生啊，法身寂灭啊，报身这个无量啦，化身无边啦。他说这些名词都是。这个方便啊，方便建立的名和相，事实上它的本体呢，本体是所有的佛法，那是讲因果也好，讲六道轮回也好，讲这个般若也好，还是讲法华也好，沿着《法华经》，三乘即是一乘，离三说一，只离开这个三说一，一定是错；离一说三也是错，说。离三乘说一乘，那就是外道，是吧？离开一乘说三乘，这个就是情界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不落情上，就落狂上。三一八二，哎，对吧？那三在一中，一在三中，三一八二，对吧？不一不异。这个呢，就是《法华经》的观点，是吧？《法华经》的观点就是说，悟道的无上乘。其实呢，这样的一生南无阿弥陀佛的一念之中，就是一生南无佛借一成佛道。为什么呢？一生南无佛借一成佛道，这个借一不是借棍成佛道，是借已经成佛。这个一是什么呢？就本来的意思，就是说因为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就是方便，我的本体是什么？是净体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这一次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说他的体就是法性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方便，所以呢，这个方便 就是那个真实，那个真实叫做方便，即是究竟，方便就是那个究竟。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借一成佛道，是吧？那众生不懂啊，是吧？那说这个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才念完呢？众生不敬誓不成佛，看到没有？众生不敬，就是这些南无阿弥陀佛念下去念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就是众生不斗敬，我这个是阿弥陀佛永远不提的，为什么？方便不能舍除啊，舍除方便就舍除众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一直到所有的众生成佛了，我这一念佛号才会停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声佛号就是那个体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就给十方诸佛、十方菩萨受记，多少亿劫、多少亿劫、多少亿劫以后成佛，多少万劫以后成佛，多少年以后成佛，就是说他这个成佛，就是说因为成佛一旦受记就永不退转了，叫即将成佛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一生佛是方便啊，它是跟体是相应。所以呢，这个方便啊，是究竟体呢。说对佛来讲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，我前面就跟你讲，就是说什么时候成佛，就是等你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可能是刹那一念，发现你妈妈在地狱底下留了很多很多年，也到了弥勒菩萨，是同时的。所以呢，时间是相对的，空间是相对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发现某一个众生，你认为他到地狱多少年以后也在那个地方，但是他真是过了无量劫，他真是过了无量劫，但是你是可能瞬间就到了，瞬间到了，他的受苦是真实的，你的快乐也是真实的，但是你两个是同时的，也就是说时间是相对的，它不是绝对的啊。所以佛陀跟你受记二十亿劫啊，是百万亿劫后成佛。这个呢，有人讲呢，佛陀给我受记二十亿劫以后成佛，那我加班要修行，能不能提前一点呢？能不能提前一点呢？如果不能提前的话，那我干嘛修行呢？反正已经够我受记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时间是相对的，是相对的。那我说这个，你可以说它二十亿劫，就是说你一念之间那个二十亿劫是相同。你就打个比例来讲，就我从这个地方到月球上去，是吧？我快一点，我慢一点，这个过程是不会少一点点，不可能从中间跳过去，知道吗？它都是要经过的，是吧？既然经过，就是它的所谓我要走多长时间到北京，走的过程中呢，可能加班油快一点，那快一点跟慢一点对佛来讲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感觉到快了，对佛来讲还是那么长时间，是吧？所以快跟慢是你的感觉，对佛陀来讲，你一百万年走到北京和一天走到北京，对佛陀来讲是一样的。佛陀给你受记的名是一个方便说，知道吧？是方便说。佛陀达到觉者境界，哪有这些名相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，所以佛陀说法，我们要从这里面悟到一个什么？悟到什么？哦，方便即是究竟。就是我百万亿劫以后成佛，我在方便里面就是那个成佛，懂吗？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，它的本体就是净，我净就是佛，但是呢，方便它也是净的啊。所以我在方便不障碍我成佛，我要现在成佛也可以，我百万亿劫后成佛也可以，所有众生都净以后再成佛都是可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佛陀成佛只是一个假象，知道吧？是一个方便说，都是方便的名相而已，知道吧？这究竟提倡没有成，也没有不成，知道吧？佛哪个地方成开始一等念，就是我现在这个虚空都是佛，是吧？它的本净体就是佛嘛，是吧？净体就是佛，但是虚空不能毁掉了。那么虚空毁掉了，我们在哪里住呢？我们仿佛在哪里住呢？所以呢，不能说它不是佛啊。所以佛说无灭亦无成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嘛，所以叫余余，是吧？所以你要是这个道理，就是佛陀讲法所有的名相都是方便，释迦牟尼实在是没有讲一诸法，但是呢，所有的法我们 在听，多方面本体呢实在是无法构成。就说我讲话的声音没有说，但是你听到的讲话，那是你的这个境界，是你的念头，是因为我讲话的声音的本体都是境界，它就是佛啊。我这个本体没有说我在讲法，我在讲啊，这个声音本体他们说我没在这，就是说我讲话的声音自己会讲吗？不会讲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后面讲了很多非常虚声的东西，所以大家要用心听了，可以把你的智慧打开啊。他说，所有的经典，不管哪一部经典啊，都有种种啊这个名跟相的方便，归说是一，知道吧？归说是一，方便有多门，知道吧？就是归元无二漏，方便有多门，这是《法华经》里面说的。傅大师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师啊？那或者说说，就是说他独足叫守一不移，这个守一就是守那个本净体，知道吗？守本净体就是说啊，先他说先当修身审观，以身为本，因为我们的身是什么呢？啊，这身有四大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具足四大。四大就地火风水是吧？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，就是色受相。这个四大跟五蕴，四大五蕴呢，就是说四大，我们有一个啊，我打一个比例来讲啊，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一个思想，就是说啊，某一个人开了一个店，这个店是租来的啊，租来的。那说这个啊，这个一个人租了一个店，他们说这个一个月1000块钱是吧？一个月1000块钱，那么说他现在欠人家的租费1000块钱呢，非常烦恼，就是说没钱给他，非常烦恼。后来这个租店的这个人呢？啊，开了一个饭店，天天买菜，结果呢，他没钱付那个卖菜的人1000块钱，知道吧？他说卖菜的人呢，天天要到这旅馆里来住，欠他1000块钱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说，我欠这个住店1000块钱，我很烦恼，所以三个人每天在烦恼，在烦恼。后来有一天呢，一个旅客过来了。过来以后呢，他说我想住你这个店住几天，可以啊，啊，他说住一天，我先拿1000块钱给你，拿钱给你，就是说啊，作为押金，我现在去三楼去看看你这个房间什么样，他就到上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去找这房间去了。他在底下正好就拿着1000块钱就给那个租房的了，他说啊，我欠你1000块钱，我给你，他给他了。哎，他一接到这个1000块钱，他就很欢喜，他就呢，就给那个卖菜的人了。哎，卖菜人拿了这1000块钱很开心了，然后呢，就把1块钱呢又给那个住店了。那个住店拿着1000块钱，正好拿到手的时候呢，那个旅客啊，在房店一看，哎呀，这个房店不怎么太好，我要走，你把那1000块钱给我啊，他就把那1000块钱拿走就走了。你就能发现吗？这三个人的烦恼全解决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欠他的债务了。我发现这1000块钱这是租店，假设做个房定金，结果呢他拿了1000块钱给那个房东了，我房东就给那个卖菜了，卖菜就还给这个租店了，我租店拿1000块钱就还给那个定金的人了，那个人就走了。哎，他三个人都很快乐，全部解决了很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。那说我们自己啊，现在你比例来讲，外面的蛇在诱我，蛇啊，在诱我，我就怪这个蛇在诱我，是吧？那我呢？如果不得念不就可以了吗？所以蛇在怪我，我在怪蛇，知道吧？都是一个我执，一个我执跟法执两个争吵不停，争吵不停。那觉得那来了一个智慧的人跑过来了以后呢？哎，他有大智慧啊，跟他说法。这个我法跟心法是空的，他说他一解困的话，这边也就解困了。你两边一解困的时候，发现了 所有的社会上，就是说，因为你，我因为执着你，我可能会杀你，是吧？你因为我在对你的执着，你反抗，你又会贪嗔痴。所以呢，我在贪嗔痴，互相残杀，互相造恶业，发出杀盗淫妄酒啊，什么都干，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。那说这还是都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，都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来了一个智慧的这种解了空以后的话，杀盗淫妄酒这些事情呢就解掉了，全部解掉了，知道吗？所以闻佛法，闻了珍贵的佛法，这样你能够解空的话，那说你所有的烦恼顿时消云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学佛啊，要了解这个智慧啊，就说我们获得了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他是来解我们的这个啊很多的恶业，这个恶业都从烦恼里面生出来了，他实在是没有自信的。一旦你解空了这些烦恼的这些东西啊，都化为乌有啊，你都会获得快乐，知道吧？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我们要善运于佛法。如果你不善运它，那我说你就变成一个啊，人家平常我借来了1000块钱，我时时等着他，什么时候下来行不行啊？结果那个钱还没有还，是不是？他的钱也没有还，到时候互相还在欠债。结果呢，他下来以后钱就拿走，傻乎乎的钱就拿走了，对吧？那我说我们学了法以后呢，就要学会善巧的运它。如果你不会运它，这个法就是说就变成一个钱定金放在那个地方，就不会动它。就是学了佛法又不会运它，是吧？所以两边都不能解。那说这个讲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修慧呢要怎么样的办法啊，把你自己呀 请解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四大五蕴是什么呢？四大就是外面的色，知道吗？五蕴是内在的心，有人说色蕴应该是外面的色法，其实到了八识的时候就不叫色法，是叫因，叫五蕴。什么叫五蕴呢？都是心法，都是心法，就这样。比如说外面的色，外面的色从哪里来了？外面的色是我们的第八识，叫八识现行，就这样。含蓄是识的范围之内。我们在前面一般人学教下的认为色叫色法，然后呢受想行识叫做心法，是吧？其实呢色也是心法。我再打个比例来讲啊，这个品质打破了，这个瓶子啪了一下破了，破了以后你说你这个念头的这个瓶子破了，我们发现你念头并没有破，是不是？按照正常人想的话，我现在看到这个瓶子是在我念头里面，是不是？我的念头呢，那个瓶子破掉了，我这个念头它破不了，就证明说我不受它，就是我受不了它，就是说这个四大啊，它的本体呢是什么呢？无情和道。它是这个四大，这个瓶子是没有心的。因为无心和道，为什么叫和道呢？比例来讲，这个瓶子破掉了，然后打碎掉了，你又问这底下碎的这个碎片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是瓶子啊？他不记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心，知道吧？因为没有心就没有记忆，知道吧？但是你发现你问我五蕴，我就记得，知道？就说刚才那个瓶子你记不记得啊？我一定会说我记得，刚才是瓶子，现在破掉了。我问你，就说瓶子不自记，他自己不会记得自己我上次是瓶子啊，现在变成碎片了，可是你会记得，证明你的这个色跟外面的色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认识的这个色是你念头的色，知道，并不是外面的色。色不记，而你在记，即便这个色啊，你兴奋的这个色是用你心法，知道吗？是你心里面的色，并不是外面的色。外面的色是外面的色，它是无情的，不看我们的身体的地啊、火啊、风啊、水啊，它都是无情的，无情是喝道的。所以呢五蕴呢是都是实，知道吧？所以呢色受相行识都属于你的死地方为主类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不要把你五蕴当作是四大了，四大是无情和道的，而你五蕴呢是死，就证明说外面的东西我们是受不到。如果你真的受到，应该跟它是一样的。比例来讲，碎片它不知道前世是花瓶， 是吧？他没有，是我们认为他有前世，那是我的实在这个。如果你真的能受，应该受他无记忆的这个体，是吧？为什么不是受他无记忆的体了呢？知道？所以呢，你是自己加上去的，是的妄想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这个内的这个受和外面的受，它是镜子里面物，就是说镜子里面一个物，就是说镜子看到这个，你看到外面镜的世界，是吧？你有没有说镜子里面的物质没有了，它里面还有记忆呢？当然没有记忆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呢，认为呢，我们认为有记忆，那是你的认为，其实镜子里的物质它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外面的物，就像镜子里面的物一样，实在是没有任何记忆的，因为它就是空，是吧？就是空性，就是寂灭的，静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，那说你要了解外面都是静的，你的四大都是静的，这是你的一个记忆，是吧？你的这个识五蕴在记忆。我五蕴是怎么出来的呢？五蕴是因为色，你看到一个花瓶，这个花瓶的这个色识；你看到这个桌子，就一个桌子的识；你看到电风扇，一个电风扇的这个识。那说这是合合而有的，就是说你自己呀，这个识呢是众缘合合而成的，它不是独立存在的，知道？所以呢，是一看花瓶破了，就一个花瓶破，是吧？花瓶破。看到花瓶坐起来了，你就看到一个花瓶坐起来了。所以呢，是你这个或这个种种缘的合合啊，所以呢，它是这个空的。所以呢，但是你执着于四大，执着于四大，因为你执着于色，执着外面色，你不知道。我们认为外面这个色啊，跟是你执着的这个色，你知道吗？就不知道你在执着于自己的念头。我打个比例来讲，我到北京去，你觉得很远是不是？很远，但是从北京我往回走，往回走，走到九江，认为还好远是不是？然后走走到沙河来了，走我们彩山去来了，你觉得哦，就在我身边，哎，我走到无量寿寺来，走到最后面，走到你念头，我发现进不去，就这样，还进不去。但是你把这个念头掐断了，外面就不知，看到没有？那说。这个念头一掐断，外面就没有了，就证明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你发现它，如果外面从北京一直往回走的这个路程，要是在念头里面，那你大脑子里应该有一个念，有一个从北京到了天津，然后到了南昌，又到了九江，又到了沙河，到了无量寿寺，应该我们大脑子里面有个那个东西在啊。可是呢，它是没有的，就是一个念头而已。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外面从北京一直往回走的这个路程呢，都是你一个念头。这就是我们这个庄子讲的，就是说世界是平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海跟山是一样平的，就是说这个大海啊跟山啊，就是一个念头，它是平的。外面的世界是不存在的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你跟外面的世界要是相应的话，那就无心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是你这个念头啊，念头是一直走，一直远活，一直远活，一直远活。你说一直远活啊，我一个北京呐、然后天津呐、南昌呐、九江呐，然后就这么一个缘起合合出来的，合合出来的，你就认为一个这个念，就是我这个念呢，是当时那个叫什么那个慧理法师打了一个比喻，觉得说我把纸撕破的时候。你应该大脑子里面有一个被撕破的东西，发现你并没有撕破啊，就是说纸是破掉了，可是你念头并没有破掉。如果我要是纸跟你的念头是一样，我破的时候你念头也分成两边了，为什么念头没有两边呢？证明我是纸的这个缘起啊，就是一个念头而已，这个念头是由这个缘起我产生的这么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实在没有豁也没有分，它就是一个念头而已，它是空的，所以呢它是撕不坏的。有没有人说把虚空给撕坏了呢？是吧？就是说你可以把房子撤掉，那虚空能撕得破吗？因为我们念头就好像虚空一样，怎么撕也撕不破，是吧？你可以把瓶子打破掉，但是呢你不能够把我念头打破掉。你就是说你可以把虚空打破吗？是打不破的。我们念头像虚空一样，就是说它是打不破，证明说我们的念头一直空的，只有空才打不破。 破，是不是？那我说我把瓶子打破了，你的念头当然不破了，因为它是空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，哦，我的念头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知道跟外面一点关系，那个跟外面没有关系，那我明明看到外面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其实还是你的念头，知道吧？你看还是你的念头，知道吧？所以念头是空，外面一直空，知道？所以四大无因皆是空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因为你执着不空，因为你执着不空，你认为你执着于这个房子了，你认为是只不过你执着于你的念头而已，但是你以为把房子给执着住了。其实你执着不到的，知道？因为你执着出来，因为有，所以呢，你就不得自在了，知道？因为执着有的时候，他说你的念头就坚固，因为坚固故啊，你就大地就变成硬了，是吧？就有冰块下来了，啊，就有干刀啊、弹针刺、杀人放火，这些恶业都是你坚固的执着而成型，知道？所有的灾难，所有的恶业，所有的六道轮回生死，所有地位都是你的执着坚固产生形状，知道？冰块都是你的执着，都是你的念头执着。如果你没有执着，即使在火山刀山里面都化为清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空的，你念头也是空的，空与空它是相通的，是吧？它是相通的，所以呢只有相通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解脱，是吧？这个所以我这样讲很慢，知道吧？所以大家呢，我故意把它讲慢一点，希望大家从这里面体会到般若智慧。所以你坐下来守一啊，守一，这个守一就守住你自己啊，这个说空啊，叫做空境嘛，它是空境，不得自在，就以为你不了解它的空，就是吧？即为幻灭，毕竟空，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幻。但是呢，它毕竟空，毕竟空，就说你念头明明是空的，要不空的话呢，拿了花瓶在我大脑里面，是吧？那念头肯定是空的吗？对吧？如果这个花瓶是真的，打破了花瓶又到哪里去了，是吧？还是因为呢，就是说那花瓶到底在不在呢？花瓶到底在不在？是你念头，除了念头之外，外面还有花瓶吗？对吧？外面实在是没有花瓶，是你的念头。念头，要花瓶真实的话，背着花瓶跑到天上去，它就不是花瓶了，是吧？它就四大分离，是吧？四大分离，就说四大分离，四大，它都是空，它都是空，知道吧？那既然是空的话，地就可以变成黄金，火就可以变成光明，风可以变成自在，水可以变成私用，这个。空呢可以变成广大的空间可以宫殿，是吧？根可以变成种种解脱根空跟实嘛，实就变成种种智。那到了地狱的样呢，火就变成火海这个地呢就变成铁围城，风呢就变成刀枪，是吧？铁马铁鹰这个酒池，还有炮筒，还有柱子，是吧？这些东西都是地火风水就变成火海，是吧？空就变成广大无边的这个地狱空间的八万里、八百万里、八千万里，就是八重山、八重海，这是叫空间。根就是这个根，它这个根不是解脱自在了。这个根呢反而变成了，就是说虽然没有眼睛，可是根在受两苦，就是说六根呢都在受苦眼睛里面有铁鹰在追你的眼睛，耳朵里面又被人家用刀子你挖，是吧？鼻子里面用这个钩子钩，嘴巴里用泥来根身体，变分刀来解身，是吧？肠肚心肺都拉出来，拉多痛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它地火风水空根石在这里面它分开了，但是接到一起就变成功德了，然后分开了就变成锅，锅就分身苦嘛。你的眼睛在哪个地方受苦，耳朵在哪个地方受苦，都有一个实在跟着，是吧？所以你感觉到都是我在痛苦，眼睛受苦，你的我，因为执着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有一个分身之实。所以到地狱之下，你的身体会分出无量无边个身体，大家一定要相信到这一点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亲自看过的，就是说到极乐世界你可以化身无量，但是能到地狱也是化身无量， 到极乐世界化身无量可以供养诸佛，称供养诸佛化现是成等真觉，然后这个示现菩萨。但是能到地狱化身无量，那受种种刀枪火海之苦，那这个苦是不堪忍受，分身之苦那多痛苦啊！不是一个人苦，我打你一下骂你一下啊，哭啊，伤心啊，委屈啊，到地狱里下你还稳，没哪有机会来委屈呢，是吧？在人道就不错了，告诉你，有点委屈还可以跟人家说一说。到地狱哪一机会跟谁说啊？你跟谁说啊？苦不堪言，你想一想都想解脱。哇，就是说我一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自己都毛孔四起，就是哎呀，那分身之苦呢？一生变成无量身了。那真的，你看到所有人都是自己，你看多麻烦。看看自己在下油锅，看看自己在炮筒，是吧？看看自己在酒池里面，看自己这个身体的分身之苦啊，受种种苦，还并且受一样的苦，还受不一样的苦。就像释迦牟尼佛有不一样的名字，还有一样的名字。他说我一样的名字，有多少个释迦牟尼佛？他说多少多少恒河沙，多少多少恒河沙，那么多他一样的名字都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还有不一样的名字。多少多少恒河沙，多少多少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彻夜微尘，我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名字，也不难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到地狱下分身之苦，有多少个一样的身体在受一样的罪，有多少个身体分身的无量受不一样的苦，知道吧？还有不一样的名字啊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所以呢，所以大家呢，千万呢啊，不要把我这话当着耳边风，那不是好玩的事情啊！受苦的时候你就没办法，就是说有人讲我死不可怕，就是说我明天死又怎么样呢？你趁年轻一口气你可以这样讲，知道吗？到你死的时候啊，那个鬼来了是吧，那傻猪的人见了刀尖来了是吧，那傻猪的人或者那傻鸡卖黄鳝的那些人啊，到死的时候啊，那些鬼啊，那些说命的人都难，就连蚊子都可以欺负你啊！那时候就是，特别是杀猪的人，很多刀尖过来，从那毛孔里面进去啊！啊，这个就像那个毛孔，从每个毛孔里都有一把刀插进去，那这个自己恐惧万分。这个时候你还叫我不怕死，你还能讲吗？是吧？就是他说这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力量，所以要趁年轻修行，不要紧了。就是哎呀，我现在还年纪轻啊。我年纪大了在修行嘛，年纪大了你想一想，年纪大了嘴巴念就口干了，哎呀我不念了是吧，你走着就渐渐哎呀我就算了，我走不动了是吧，腰痛了我受不了了是吧，念就是念不下去了，我好累，我要去休息了，所以走路走不动，念经念不了，打坐也坐不了是吧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年老了什么都干不了，所以这年纪一口正气在，听了法师又有善知识，今天皈依三宝，一定要趁着一颗正气还在的时候要好好修行。所以呢要出家修道啊，不要贪恋那个小家，就是说你要舍己生命，我要去到寺庙，就是说你能出家当然赶快出家。为什么生死是道啊，就是说出家修行这件事情是大，了道悟道这件事情是大事。但你不能出家没有办法的话，我认为就是在家里修也是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把道重视起来啊！你在家里这个修啊，会规定自己啊，就是说不进京嘛，好吃懒做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信心不够啊，静静心不能出来啊，对吧？你就规定自己信心不够多修供养，静静不够多持受持，它一定会让我的静静心出来啊。那我现在念佛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你看我现在念了50多万遍这个往生咒了是吧，我现在都在计数是吧，前面40万遍我念完以后突然的睡觉一滚把那个数字给删掉了，现在我又念了5万遍了，是吧，我还在计数，我就是我自己要不精进，我现在懈怠懒惰，我一定要念，就是说我自己还在坐车的走路我都把它带着念，就是有个那个灯一放在手上，我决定要进一批，因为大家据说也可以进一批这个手术那个机器啊，手术那个机器呢，给每个人发一个，每一个人发一个，你自己可以在网上请钱来给大家结缘，就大家因为我们精进心真力 很少，没有经济心。没有经济心的话，我们的道心自然就会退转，是吧？所以像我现在还这样的加油去做，我法院要念1000万遍，是吧？就是所以我要一直念一下，我这一辈子可能都念不完，但是我还是这样的法院。所以一些大家呢还要静静修行，念不完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呢有这种心，因为培养我们的精进，怕我们精进在我们这个年龄是危险的年龄，因为50岁嘛，50岁以后他愿意呢，就说啊，我是衣食自主了，我现在可以贪着享受了，懈怠心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么多人在喊我师父，我可以懈怠一点没有关系，我懒惰心就出来了。然后说这个很多这个让我懈怠，那么多人都在喊师父，是吧？我可以懈怠起来，我用种种方面手段可以让自己啊受一种安乐。所以呢，我就知道我自己这个年龄是非常危险的年龄，我一定要精进圆满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趁这个有一颗道气在啊，要用功啊，一定要用功。希望大家呢啊，一定要自己啊给自己下的一个决心去修行。这样你的道心就会出来啊。所以维摩经里面说，师生与佛云，西域变灭啊，西域变灭。其实从身体上讲，我们之所以这个肉体是刹那刹那在变的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有四大和五蕴嘛，五蕴是心嘛，是吧？四大是外嘛。那说我们对这个四大的执着叫身体是什么呢？就是五蕴的坚固执着产生了四大现前，而这个是他居住的身体，这个身体跟四大是一体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执着于四大，意为这个身在，所以形成一个肉体存在，叫坚固的执着。坚固执着是以烦恼之本，烦恼的本，修行也来自于他，烦恼也来自于他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如果你解了啊，来身体，就是说尘离超外，身体是有四大，就是地火风水空。地火风水空，一个解了，它是空，它是无形无情的，就是无心，就是我们四大是没有心的。既然没有心，就是喝道，喝道是什么呢？它是静，是吧？你了解四大，我的骨头它的本体是空。我的火它本体是荤，我的分它本体是荤，没有受者，就是没有受者，受是你的念头在分别分析，就是在分析它，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瓶子，我感觉到我有受，其实啊，受是缘喝，是你自己的识在自受，其实你没有受到它。如果能受到它，你变成无情了，然后无情就合一就生道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受不到，就是说它是无受啊，无受即是空。所以呢，你的四大就是空无受，人受不了他的，就这样，是你自己妄想。就是说我身体在痛呢，是你的妄识的执着，你身体一痛，跟你的妄识。如果为什么佛陀，我说因为痛这个是个假象，真的是个假象，就是说我们执着了这个念头，认为它存在，对吧？认为它存在，所以呢，这个四大呢本来是无心的啊，没有心的。没有心它怎么会痛呢？痛就是你的妄念嘛，是你的念头嘛，是吧？就是没有念头身体会痛，你就说人死了把肉一块的粘下来也没有关系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人活着他就又痛呢？然后又痛呢，是你的念头在那个地方执着于这个身体。那有时候你也会痛，别人人家把你100万块钱抢走了你也会痛啊，是吧？因为你他的执着为轻的话，他这个有人他这个钱掉了，是吧？钱掉了以后他也很痛，要跳江自杀，是不是？他也很痛苦，就是你比例来讲，把我的肉，有人讲某一种话可以插到我心上去，我插到我心上去，让我非常的纠结和痛苦，是吧？我宁可把一个垮子把一个手让你粘掉，我不愿意你讲这种话，知道吗？所以一种话伤人可以伤到心上，我一把刀你只能把我一个手给下掉，但是你讲的话可以伤到我心上，就证明说话可以伤到。为什么一句话能伤到心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执着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执着这一句话。所以呢，这话跟你的身体有什么关系？不可以声音嘛，是吧？为什么那么大的痛苦呢？它就能伤到你呢？就证明说，如果你执着了，照样会伤到你， 知道吗？至于金钱啦、孩子啊、儿子啊，他有呢，就说孩子他的这个他这个肾不行，要换掉，妈妈可以把肾给我吗？那妈妈毫无条件的把肾给他，为什么你可以能够忍这样的苦呢？是吧？因为你的孩子啊，可能比你的肾还重要，就因对他的执着会连到你身上去，你不执着他就不会连了。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都没这种感觉，对身体，那对身体的执着太重了，是吧？啊，有一般的人自私自利的人，他当然他是这样的执着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了解，这样的执着越重啊，你对这个身体的执着，如果你不执着，你了解四大本体是空的，那你想一想，四大本空是吧？这是你的念头，那说你的身体跟四大是一体的，它也是空。好，你的念头，你的念头是缘合，是缘起合的，是刹那刹那变化，那它毕竟空。所以用这样的观察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吗？啊，你就发现这个身体啊，啊，是细欲变灭，觉得变化变化，它会啊寂灭啊寂灭。所以你观察，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，看似有，实是空，就好像就是有，它实在是空的体。你自己可以观察到，就是你执着了就有，就是哎，发现这是念头，那哎，花瓶到哪里去了呢？但是花瓶是我的念头，那花瓶到哪里去了呢？那是空的，是个浮云，知道吗？哎，念头，念头没有体啊，它也是浮云。你就可以慢慢观察，哎，真的花瓶念头没有体嘛，是吧？念头没有体，它是缘起的嘛？念头没有，那说这个我们这个大殿是什么？它就是个念头，念头没有体，那大殿也是空的，是吧？是这样的推，哦，原来它是空，它是寂灭的，是吧？又后面又常观自身空经于影，就是说空，它是空的体，就是清净啊，空净，它是净的啊，空是净的。他说就像影子一样，其实我常常讲，你现在看到万事万物啊，这是你大脑的一个影子啊，念头就是花瓶一个影子。过去为一个花瓶，把两个愚人的头往这个一喝，人家看的是一个花瓶，结果呢仔细看，哎呦，是两个人头这一块瓶子，我们真觉得中间有个瓶，是吧？知道，所以我们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黑洞，当然看见是一个物质，知道吗？物质其实花瓶摆在这个地方，知道？我发现虚空中有一个黑洞，是不是？就是整个的一个黑洞。但是你看到是花瓶，我看到是一个黑洞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在每个观点里面不一样，知道？你要从往外看，它就是洞；要向里看，外面就是个，它是一个实体事物。所以外面都是一个抽象。你看那个 S 光也是这样的 ，S 光人看是这样的，其实是这样的，知道？我中风的时候。一边歪是吧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呢人看外面的世界它是一种错觉，都是一个错觉。就是说那个猫看的人，猫看的人可能是别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看的像猫，哇，这个人长得很漂亮，是吧？就是哎，那猫看的人中别别的，牛看人很高啊，牛小孩子都害怕，都是看一看往后退，是吧？因为牛的眼睛呢它是往上翻的，所以呢就很大，牛要是看到天，哦，叫他吓死了，知道？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，那个牛在田放的是翻到田里面出来，放田这样晾着，吓死了，他就天把他吓死了，知道？狗看人低，你看到没有？狗看人呢是很低的，所以狗见到人了，哦，往前咬，看到没有？因为狗你再高的在那面前看好低，就狗看人低，这个都是真的。就是说，我们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错觉。然后所以呢就起心灯念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呢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如果你看到了真实一面，那就是啊空的啊空相。所以呢从这里可以观察到，你慢慢的细细的观的话，那真是很好玩的，是吧？哇，因为法界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只知道吃火吃火拉撒，你要阿弥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然后是傻乎乎的就执着，是吧？有不了解思想，所以你修行就修不出味道出来。哎，你看经典，哇，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个样，你看华严经，哇，那华严经是那个样子的， 他的报声声的那样，军人都在花冠之影里面，在虚影之里面，还有一棵树在那个地方，还有太阳，我又没见过虚影，没见过太阳，只见到在影子里面，大家你争我夺了，是吧？如果你要看华严经，哦，还有一棵树，因为没有这个树，这个影子就没有，影子没有了，十方世界众生的心就不能建立，不能建立就不能建立花冠之影，不能建花冠世界，那我们就没地方安住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影子里肯定有一个真树在那个地方，知道水里月亮一定有个真月亮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，一定要见到真月亮，这是真实的，不要把那个假象当成真了，知道千万不要老是水里闹月亮，钱啊，名啊，利啊，你好是非啊，这个我要讲道理啊，我要进法院啊，我要这个，你搞这些东西都是搞水里的月亮，都是假的东西，为什么不见真的？你发现真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庄严的东西，我不去追求它，追求什么呢？是应该了解，知道？所以来说，这个常观自身呢，这个世界呢，就像那个影子一样，实在是没有自体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你一定要把你的身体分开来，它有五蕴，就是心，你的念根，你有四大，一定是跟外面相合。我四大跟五蕴本来是通的。可是呢，你的四大跟五蕴互相纠缠，因为你这种纠缠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，它本来就是通的，就本来一直提，然后它两个吵架了，它本来是互相缘和的，知道吧？两个保得非常好，可是两个间的，我看不惯你，互相骂，是吧？骂你混蛋的，互相骂，骂到呢，其实两个是朋友关，你本来是。五蕴跟四大是通的，知道吗？没有四大五蕴就见不了，没有五蕴四大就见不到，所以他俩是相通的，是朋友，非常好的亲戚，不是冤家不记仇，两个吵架 吵出六道轮回，吵出司法界出来了。现在我就悟到，哦，司法界不可得，六道轮回都不可得，其实啊，两个都是相通，就是一真法界，所以要悟到这个体，南无阿弥陀佛。